好，所以很欢迎大家能够来这边。我们刚刚玩的游戏，我们要谢谢这个费弟兄，我们给大家给他一个鼓掌，好不好？我刚刚还很担心呢，担心因为我在想费弟兄可能会玩一些把戏，我很怕说他要我们这个九个人全部在那边一直把这个折起来，折起来，看我们能够折多小，哪一组折的最小，还能够有最多人站在这个小岛上面就赢了。还好他没有这样虐待我们啊。但是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说碰到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面对，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男人你在哪里的时候，这是很有意思的。当教会这个弟兄姐妹，就是 Melody 跟其他同工联络我说，哎，你可不可以来我们教会来跟我们讲几堂弟兄方面，我就哇，我说你们教会很有前瞻性，觉得弟兄有我们也可以一起聚在一起来，大家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课题。我很记得在我当2008年要离开宾州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刚好有一个 retreat， 是那个真爱在我们学校办那个家庭营，结果他们要我讲两场，一场是讲到这个夫妻的沟通，第一场，那大家猜一看，姐妹多还是弟兄多？当然了，对不对？所以姐妹多，他听完第一场之后，他们就开始在第一场和第二场当中，我不知道是大会特别安排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还是有什么原因，结果你知道有一群姐妹开始去找他先生。不要去听其他东西，你要跟我来啊，你跟我来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贿赂哈，就像刚刚我们费弟兄讲的，或是用其他的方式，你知道吗？我们下一场是在11点钟开始，那我的习惯都是早一点到，在那边安静准备，我就看到一群，因为我们那个教室是有阶梯式的，一群大概10个弟兄啊，费城三一教会来，他们整个教会来退休会，200-300人来，一群10个弟兄坐在上面，我说糟糕了。为什么？我在想说，我上一堂是不是讲到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的太太了？他们坐在那边开始就讲说，不是我要来的，不是我想来的，是我太太逼我来的。我就坐在这边吧，我看你能讲什么。他就10个人都是弟兄，坐在那边。他说来吧，我就坐在那边应付。就没多久之后，他们其他的太太就进来了，他们很高兴看到先生，因为什么？他们等于进来是打卡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小时待过之后，家里就会能够比较安静，不会有战争了。哎，可是当我第二堂讲到怎么样建立比较亲密的 emotional spiritual 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开始有些先生原本是不愿意来，后来慢慢他们开始会问一些问题，开始会讲一些他们心中的一些他们愿意讲的一些话。但是我在想说，哎，如果有一个场合哈，全部都是弟兄，那会怎么样呢？哎，你回头看看，没有一个女的耶，真的不是。可是我们 Adam 一直把门看好，他一进来马上关门，对不对？牧师讲的，当教会跟我联络的时候，我就在想，好，弟兄，我们应该要来讨论什么话题。所以我就想到第一句话，上帝问的一句话，你在哪里，很重要的。好，这句话很重要，神问你在哪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那第二句话，我所问的就是保罗，当他一信主之后，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但是我这两场不是要讲解经的，这不是我的专场，我是要从 relationship 当中来看到底男人跟神的关系，跟家人关系是如何。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男人，谢谢你创造这么多男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来经历你的爱，来经历家庭的爱。主啊，你给我们责任，你给我们角色，你也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挑战，但我们要感谢你，看到今天有这么多弟兄愿意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到这里的时候，主啊，你的爱先滋润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创造我们，谢谢你在这里你要对我们说话。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界常听说男生女生常常在争执的一个事情，就说谁为头，对不对？男人通常都怎么说？上帝先创造男人的，对不对？那女人是上帝怎么创造？你从创世纪所看的， 啊，肋骨抽出来，对不对？所以女生从如果从这个顺序来看，感觉起来她是第二个被创造的啊人。结果你知道吗？我相信这写这故事可能是女生写。她说：“男人，你们不要太神气，上帝先创造猪，再创造男人，或创造猴子，创造动物，对不对？你看顺序其实是对的哦，真的耶。上帝先把那些毛比较多先做出来了。”每个事情他看起来很好之后，他开始创造男人，啊，他说你们来管理。所以神创造万物之后，他觉得说他神，我们这个神，这位神是很看重关系的，看重 relationship。但是其实谁先谁后，就并不是最重要的争执，而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经历到神丰盛生命的爱，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好，简介。上帝创造男人很重要是什么？跟他同工，所谓同工不是只有在做事，是要去经历神，对不对？神创造我们是要去经历神的。你看，他有这么多的天使天君，他可以差遣去服役，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神要在我们创造当中去经历，去 enjoy 神，你知道吗？这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跟神同心同行，在亚当学习啊。这个亚当不是我们坐在后面那个 Adam 啊。刚才有人在开玩笑说 ：“Adam,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这不是针对他，而是上帝要我们记住他给我们的话，让我们去选择，而且在伊甸园里面过着什么生活？过着丰盛的生活，过着跟神天人合一的生活。但是我们要记住哦，圣经当中的男人都是有软弱的。真的，你想想看，哪一个圣经当中男人没有软弱的？我们常常想到一个，好像真的是很接近，快要接近完美，是谁？约瑟，对不对？但他，你猜他有没有软弱？他应该也是有软弱的。他在监狱里面，他也是有软弱，他在挣扎。他说：“我想出狱，他想拜托人，他们只是没有差一点没有贿赂而已。”哈，他也告诉这个狱长、站长说：“你拜托去跟我说说情吧。”他也是在挣扎，很想出去，只是大部分他所做的决定，从圣经看来是讨上帝喜悦的，真的。所以大部分的男人都是有软弱的。那我想这句话不是要让我们每个人有借口，说哎呀感谢主，所有都有软弱，因此我犯错没有问题。有些时候我生气，又跟我太太讲，每个人都有软弱嘛，对不对？我又不是例外。但是呢，在我们的软弱跟挣扎当中，有些人选择跟随神，但有些人却不愿意。就在我们的选择当中，我们要看出神给我们的智慧，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是在做选择，选择，选择，你怎么选择？你看今天我们大家愿意选择来这里，哎，这是神的恩典。真的，像刚刚像我们的费弟兄讲，有太多的事情可能你可以去 enjoy， 但是你愿意放出这段时间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听什么话啊？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忠心跟随神的时候，他的家人会蒙福的，他的家庭会不一样。相反的，他的家庭会受影响，他的国家会受影响。你看看我们所看到这个列王记当中有太多太多例子，这个王选择他的家庭蒙福，他的这个其他的国家蒙福，如果不选择他就会出很多状况。但是我一直很相信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他可以合神心意的。我们所读的圣经，神不是只有让我们看到一大群的英雄党，哦，这些人很厉害。神用亚伯拉罕，用什么大卫，用这些人，用摩西，哦，用十二个使徒。这些我们在读故事，神用这些给我们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有他们的软弱，这些人他们做选择之后，如今我仍然在找这样的人，你愿意做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我今天所讲这个东西 ，Adam 你会放在网络上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到时候可以 Adam 可以上去，让大家可以 download。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你羡慕的一个身材呢？这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呢？我来看，对吧？哦，年轻的时候讲哇，我要开始 build 我的 body， 我们都会有一些什么一些 dream， 对不对？一些 dream 到一段时间讲哦，不太可能了， 好，所以我们可能换另外一个啊。既然没那么壮，我们来看看我们车子。这是什么车子？你知道什么牌子的吗 ？Yeah， 兰博基尼。我在 Texas 搬去之后啊，我看到一台是中国人开的，黄色的，哇，一群人围在他旁边，他在车子里面还有个 computer， 他还买那台是 used， 他走在那很神奇，他说我才买20万，我说哇，我才买20万，那我儿子就跟我讲，嗯，有钱很好，我说你小心你讲这句话，他说我将来要当 doctor， 因为 doctor 很赚钱，我说 OK。那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在东西很吸引人啊！你一真的如果跟壮的人一比，你就发觉哇，我的手背为什么那么细？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比较的文化，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华人，真的是一个比较的文化。我们也许我们在嘴巴当中不讲，但是我们心里总是觉得哇，某些方面我总是希望比别人好一点。肌肉比不了，我们比什么？可能比钱财。好，钱财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能什么？还是想办法要赚钱，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哎，房地产。我们知道我花了好多少时间，好多时间才找到这张相片。你看这个房子多漂亮，对不对？外面还有海边，家里还有游泳池。你看那个琉璃瓦的屋顶，羡不羡慕啊？真的。还有呢，有些人可能就追逐，哇，我要一个漂亮的太太，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这是我在网络上抓下来的。我要
先承认哦，这两个相片我太太都看过了。而且我要宣布，我不认识他们。
我们可能都在追逐这些，啊，追逐这些。其实坦白讲，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跟别人比说，哎呦，还有人比我差，我们心里就舒服一点。真的，是不是？哇！感谢主，我念大学还有人高中毕业，但是一往上，哎呦，怎么这么多在做 postdoc？ 又心里难过，回家好不舒服，是不是这样子？好不容易我们一毕业之后开始工作之后，辛苦买一个房子，哇，高兴了！我毕业之后只要有个房子，我就高兴了。有没有人在座？我们人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过？真的，我跟我以前太太，不是以前太太，不是我跟我。这个就是文法错误了。我跟我太太以前啊，
求主怜悯哈。
我跟我太太以前还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在住在 apartment， 我们就想，哎，主啊，如果能够我们将来毕业啊，有一个自己有地方啊，不用担心楼上楼下大家说你在吵他或什么，住 apartment 总是担心嘛，对不对？有自己的地方多好。感谢主，毕业之后住了几年 apartment 之后，哎，开始买了房子，好高兴，刚搬进去高不高兴，很兴奋，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去别人家 potluck 你就进来，有些时候回家就心里不舒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有哦，哇，一去 potluck 之后去发现，哇啊，这个家里真的感觉很漂亮，很豪华哎。特别是回家之后，太太跟你讲，哎。我们家厨房如果有那个东西多好，我们家这个走进来好像稍微太窄了一点，啊，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你发觉到环顾你周围一看，总是好像似乎就有人比你还在某些方面就比你还突出，真的。但是当神在问我们这个问题说男人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些无形当中我们就落入一个比较的一个模式，说哎呀，糟糕，我好像又比不上人家，所以我在哪些方面我要更加把劲，我要更多花点时间，别人读一个 PhD 我读两个，我发现读两个之后还不行，有些人还是比你厉害，一辈子我们就在追逐这些事情，然后追逐不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时候追逐并不是坏事，但是你发觉到，所以当你得到手之后，你发觉到不过是如此。我很喜欢袁志明，他所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追求你的梦想当中，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发觉这不过是如此，真的。 他说他当他在国内的时候读完大学，他说我那个如果能够拿到大学就好了。当他拿到大学文凭，他说哎呀，还有这么多硕士的，拼命拿到硕士，就哎发觉博士还不少了，对不对？就当你拿到手上的，过一个月之后，兴奋感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就在想说，我们男人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要想到几方面的关系。第一个，跟神的关系，我们有神的形象，很重要的。你有没有想过一点？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这个言外之意哦。什么叫神的形象？所有的动物全部没有神的形象，对不对？天使有没有神的形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有牧师有传道哈，回答问题的时候请小心。天使没有神的形象呢？你想想看，耶稣来到十字架是为谁来的？就两笔画，人，他不是为天使，他不是为这个受造物来，是为了你，为了。哎，你从这个角度一直去想读神的话，你就想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啊！除了有神的形象之外，还有怎么样啊？有机会请你们去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好，我们现在读一下经文。这么多弟兄不读点经文好像也怪怪的。来，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我们可以来读，从14到16节，好了吧？14到16节，有没有人翻到之后，声音洪亮，请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你看到没有？他说，有人说上帝已经忘记我了。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还记得我吗？主啊，我碰到这么多困境，你还记得我吗？好，就是妇女不会忘记她的婴孩，即使有忘记的，神说什么 ？I will never forget you。还有呢？好，你看看，他就说到，我要把你刻在我的掌上。你们想想看。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刻在他的手掌上、掌心上？我最近一直在想这句话，到底什么叫刻在掌上？什么叫刻在掌上？我就想了一点，耶稣的钉痕，他的钉痕就代表说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他说我这个 mark 就代表我对你的爱。I mark, there's a mark in my hand。你记不记得耶稣复活之后？我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想，耶稣，我一定完全 pure， 从头到脚没有任何疤，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把这留下来？我一直在想，原来有好几可能，但最重要一个可能就是说，我胜过死亡，我胜过阴间权势，但又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为你们付了代价，而且你们永远在我的生命当中。I remember you。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说我们要高举人，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不要忘记神是这么样的看法 priceless。 怎么样跟神经营，怎么样跟神管，跟神一起来管理。还有呢，我写下一个，知道神跟经历神不太一样。有没有人来跟我们来简单分享什么叫知道神跟经历神，哪个不到底区别在哪里？今天没有太太在这里，所以我们尽量可以讲到。知道神跟经历神有什么不同呢？好，知道神信主权，知道后是信主权。好，还有没有有人有比较个人的一些经历？到底知道神跟经历神有什么不一样？很好哦，我知道这个人可能是在听闻或是在 information 方面， 但是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或在一起在这个树垃圾袋上面在看的时候，我知道你。我们这个神要去经历的，要不要知道？要知道，就是我们在读圣经、在小组、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要去知道神。知道神当中，我们要更多的去跟神祷告，说：“主，让我经历你，让我经历你 ，experience God。”怎么去经历？在你每天生活当中去寻求神。主啊，我现在碰到这，比如说工作问题当中，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对不对？主啊，我在跟我太太之间的冲突，到底你要我学什么？这个是可以经历神的。神是一个活着的神，很值得我们去经历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学习说，主，当我知道你的时候，我要更深经历你。我们在圣经当中很清楚一个例子，就是谁？约伯，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哇，听到神，我也会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怎么样？我亲眼见到你，你知道吗？当我们真的生命去亲眼见到神之后，我们生命不一样，我们生命不一样。你在圣经当中看到，当他真的是亲自经历神之后，不一样。你看亚伯拉罕，他生命跟神面对面。跟神去经历过 struggle 挣扎之后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常常活出，我们是表现出我们需要神的，对不对？什么叫需要神？就是你发觉你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帮助我，帮助我。”来，这个 model 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要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几天我讲了好几次，这都是圣经的经文。不讲，今天晚上就没饭吃。哎，糟糕，录影起来了。简单，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神跟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跟他人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几天当中你有听过，简单跟我们 summarize 一下。是，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活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些时候，慢慢，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牧师传道人一直告诉我们要读经祷告，其实就是在跟神怎么面对面。你一直觉得读经祷告好像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功课，一种工作，其实你会觉得很辛苦。但是当你想说好，我要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花时间是值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既然神这么爱我们，他用他完全的爱来爱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不过是一个人。你想想看，在座很多人学理工的，你是六十几亿当中一，这个数字大还是小啊？小哎，真的很小哎。那为什么上帝要为你上十字架？因为你的学历吗？因为你的肌肉吗？是的，因为他爱你。这很难，你常常去想，把这个数字摆出来，全世界人口之后，你放上你自己在上面，这么微小当中，他却爱我们，他却爱我们。所以你看到，他说我用完全的爱来爱你们之后，而且我愿意把爱浇灌在你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花时间读他的话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等于跟神面对面说：“主啊，你在对我说话，你在对我说话。”啊，当你在对我说话，我的生命就慢慢被神你怎么更新经历，以至于我愿意去学习什么最大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因为神是用这样爱我们，那我们因为经历这样爱的时候，主说：“好，你要去什么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从神那边给我们爱，我们去爱人。不够之后，赶快跑到神面前回来，再来爱。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所以一个属灵的生命，其实就在读经祷告当中去经历神，去经历神。那这个弟兄这方面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把家庭的责任交给我们，神把家庭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在家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是什么？家里面的祭司，我们来带领这个家庭。这是我明天要讲的比较多方面。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后面应该看得到哈。好，预备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是保罗的一个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如果我们常常祷告，你的属灵的生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保罗说到，我求神将那智慧 the spirit of wisdom 还有 spirit of revelation 给我们，因为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里面的 inner man， 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心中眼睛能够张开，看什么呢？看神给我们的恩召，神给我们的基业，在神里面的能力，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的眼睛所看到是什么？看到这个世界，就像我刚刚所讲，我们看到是什么？别人的房子，看到别人太太为什么比我们太太漂亮，看到别人孩子好像上的学校比我们自己学校还要好，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到底怎么一回事。但是当神把这个智慧跟启示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说、啊、原来主啊，我们在里面都有盼望，何等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用保罗的话来作为祷告，就让你把这个智慧赏赐给我，开我心眼，让我看到。那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家人为这样来祷告，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保罗又说到，我们眼睛像似乎有帕子一样，看不太清楚，所以真的求主开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看清楚。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当这个人，你在哪里非常重要。亚当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他的生活当中没有满足，他孤单，他会受到试探，所以神为他创造了配偶，对不对？我问大家哈，现在没有太太在这里，对不对？当初为什么你要结婚？你录我就好，不要看他们，不然以后会有证据。我们想想看一下，当初你为什么要结婚？哦，好，这是很好理由。还有呢，因为父母都结婚，好，为了爱情，哦，这个可以录。这个录可以录，还把脸部要放大，说，哎，这是我讲的哈。为了父母都结婚，还有为了爱情，还有呢，传宗接代，好，有需要哈，情感上需要，各方面需要。年龄大是不是要这样？年龄读完书就开始结婚，结婚完之后买房子干嘛干嘛？哎，也是对，很多人是有这样想法，是很正常。还有什么原因呢？哎，对哦，别人都这样说，啊，怎么每次去感恩节趴了都有一个人去结婚给你们看？哦，还有呢？不、哦。被吹的，嗯，吹稍微好听点，逼的话就是，嗯，但是哈，嗯，被吹就是父母亲，哎呀，好希望你结婚，好希望你结婚哦，对不对？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哎，我们要常常去想，不管你结婚几年了，我们想想，哎，我当时为什么结婚？啊，既然我结婚了，感谢主，我们很多人大部分也都信主了，我们在座当中也愿意跟随神，这个主啊。为什么你让我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也不是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结婚的，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有需要配偶这样的一个需要。你看保罗所说的，单身的人不是那么多的，真的，单身的不是很多的，而且我们会软弱，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当中并没有受过考验。不管你是被逼的、年纪到的或怎么样，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大部分人都进入到婚姻当中，在座我们单身的。没有哈，哦，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我所讲的是亚当跟夏娃的时候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是平静，但是缺乏韧性的一个婚姻生活。真的，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非常的美。你有没有办法想想看， 他们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些缺点，所有东西都是最棒的。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去想，他的东西是最棒的。会不会有外遇？对呀、啊，没有机会。会不会被老板勒了？上帝不会的。但是你看看，当亚当一犯罪之后啊，最大的代价是什么？他跟上帝隔绝，他没有想到这么大的 price。我在座的弟兄们，我常常要鼓励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想，当我们在做一些决定，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每天都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想我这个决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影响力，什么样一个长远的影响力，而且这个影响力是我不愿意发生的。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一句话，我说，当一件事情没有马上立即就有反应的人，才能看出他做这件事情的智慧。我给你个例子，有多少人会拿他手去摸这个 stove 瓦斯炉？为什么马上就有反应了？会痛，对不对？但是却有多少人愿意去抽烟，愿意去喝酒，愿意去赌博？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长远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负面结果。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告诉我们自己，我不会是那一个，这么多人得肺癌不可能是我，还也不是马上那么快会到，对不对？有这么多状况当中，哎，我不一定是那个什么 unlucky one。所以基本上他的形象受到污染，他进入到怎么样？最进入到他世界，而且他的软弱更加的明显，因为什么？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他了，他的灵也不敏锐，管理也受影响，呼吸受到影响，所以他受到什么？受到罪的局限，你知道吗？这是亚当，他没有信号，这个亚当他犯出最大最大的错，你知道吗？每次我在割草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你知道我想到谁吗？对，为什么？原本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地没有受到咒诅的，地没有受到咒诅当中，我们从看创世纪的时候，它不会有什么，不会有杂草荆棘啊，是不是？这对不对嘛？你如果去看那什么叫 dandelion 那种花，有没有？哇，长得好怪啊！我有一次拔，哇，拔了两三小时，在那腰酸背痛，拔完过一下，没多久就长起来了。我就想到，就是它使我们这个地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是人类历史当中男人跟女人所付上最大的代价。但是你想想看，当你在读亚当夏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一些问题？我常常在读这些圣经，我常常喜欢去想一些事情。第一个，我问大家，当夏娃在吃那个善恶果树的时候，你觉得亚当在哪里？啊？在身边？你确定吗？好，第一个可能性，他可能在身边。还有什么可能性？想想看嘛，这没有对错的，这录影起来也没有关系的。刚刚那个吹啊、逼的都已经讲过了。好，所以他可能在边上。还有呢？还有哪些可能性？他不在那里，对不对？好，所以那如果这是两种可能性，他一的在，他一的不在。好，那就在我们再往下想。当然，很多人学理论，如果他在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讲话？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在如果他真的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夏娃被跟这个撒旦在对话的时候，他到底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不讲话？如果他不在的时候，他到底在哪里？这个对我们弟兄来说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经营我们的家庭生活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冲突、一些状况的时候，一看到一些家人可能会犯一些可能一些错误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场的时候，我们不说话代表什么？对，我们可能觉得说，哎 ，it's okay。我们不说话代表什么？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上帝很清楚告诉亚当，这些事情我交代你，你要分清楚，不能什么，不能不做。所以当他们一犯错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知道，神来找谁？他先问亚当，亚当啊，亚当啊，你在哪？他没有找夏娃，他很清楚知道，亚当啊，你在哪？为什么当我告诉你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你的 physical position 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 你在你的 spiritual 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你应该扮演家庭的祭司，祭司就是在扮演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说 ：“No, no, no， 这个 price 太大，我们不能付的，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的，对不对？”比如说，我做一个随便很简单比喻，如果今天有你的妻子告诉你说：“我们把我们的钱拿去投资股票。”你如果知道这家公司绝对不能投的时候，你不说随便你，反正都是你赚的钱。我们要告诉他，我们要提醒他，我们甚至要善劝，对不对？因为会有结果的。那有些事情不一定有对错，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知道是对错的。特别是当我们知道对错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要表明我们的立场，不断地告诉我们的家人，但是要什么？出于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亚当不在场的时候，他到底在做什么？让他的妻子受在这么大一个试探当中，而且他回家之后，他还跟他什么一起趴拉，他自然就给他吃啊。哎，这个要去尝试想哦，这就是亚当他给我们一个 example， 这是第一个男人，他给我们一个 example， 说他在家里面当中，他没有扮演好祭司的角色。他没有扮演好把神的话当作上帝的话，在什么，在 honor， 在尊崇。其实上帝的话绝对不能打折扣，他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可是神在当中却用爱不断地来帮助我们朋友。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样扮演好这角色，这很重要。但是希望在这里，你从亚当一直到整个旧约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后果。人一而再，再而三犯错，再而三犯错，可是神总是在给我们机会。可是第二个亚当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些当中我们可能在教会听很多，所以我们不讲得太仔细。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在亚当当中所失去的，神把我们完全挪去，死亡罪他全部胜过之外，他从亚当所失去夺回来之后再给我们。所以这个耶稣所做的不是跟亚当一国而已，他做的是超过于他所能做的，不然他就跟亚当是没什么两样。他做的是超过于他，甚至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虽然我们仍然有老亚当这样的一个传统，可是我们却能够站在耶稣基督的一个宝血跟他的应许当中，我们能够 claim 说我们是一个 new creature， 我们不是用在过着第一个亚当的生活。可是但是因为亚当一犯罪之后，人必须要汗流满面泪才能够怎么样糊口。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从看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男人就重入一个什么一个循环，就是我们以工作为主，对不对？工作一直很辛苦，很努力，很努力，很辛苦，我们才能够什么保足。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起来去思想这样的问题。诗篇42:1-5，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预备起。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的神。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说，我要渴慕神，渴慕神。但是男人啊，我们在哪里？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每天就抱着圣经我们就很棒，不是的意思，而是当我们在做每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一个什么，要有一个决定，就是说我心要渴望神。主啊，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地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帮助，就是我的神。好，那我们看看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你看，我们当亚当一犯罪之后，人跟神之间没有办法面对面交谈，这是很大的损失。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像我刚刚又说，我读圣经很喜欢去想。当你一天晚上跟你太太吃完饭之后，很轻松，那时候又没有孩子，吃完饭之后有上帝跟你在你的院子里面散步。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是这样子的。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他天起了凉风，神在园子里面走。神是要来找亚当夏娃干嘛？要跟他有 fellowship， 那就是他们跟上帝在什么，在散步，在园中里面。所以你们如果听过一首歌叫在花园里，那就在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可是你看，当夏娃跟亚当犯这样错之后，他们就失去那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特权。很少有人，就是没有从亚当夏娃之后再跟神能够面对面，每天跟上帝在一起，偶尔上帝来 visit， 但是没有这样机会。所以你看，他们因为这样关系，造成亚当汗流满面，正式开始什么？开始要上班了。这是正式开始上班，所以上班 变成一种什么？一种很重很重的责任。我一直在想象，如果没有犯罪前，亚当的工作的一个效率是怎么样？可能很有果效吧，对不对？神给了很多什么创造力、管理的能力。但是我一直相信，就是当主耶稣把我们从这个什么从最终释放之后，我们能够再把这些过去神所要给我们的能够 claim 回来，那些能力、管理能力、创造能力，靠着耶稣能够不断地去发现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潜力。所以在生活当中开始有什么没有安全感，有很多的野兽杂草，更重要你看这个骨中的骨头在变什么？变骨刺了。什么叫骨刺？有没有人得过骨刺过？没有人得过哈，要为你感谢主。骨刺很痛的耶，原本啊和谐，没有缺点，完美，不能几乎到完美，因为人还是有软弱。那样的关系变成怎么样？你对你怎么？你仇恨我，我仇恨你，我开始挑你毛病，你开始挑我毛病。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这样的一对夫妻关系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例子。那我们一起来看哈，那我们来看看一下现在海外的男性，这个是不是我们写照？我不念了，你们自己来看看。是不是？我们现在把眼光转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大部分我们很多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生命当中有经历过。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华人的这种亲子教育到底的做的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老一辈讲说要什么养儿防老，这方面的我们在美国的就好像比较少这样的观念，比较少会养儿防老，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一边，会放在书架上。我发觉到我们华人的父母亲比较多是在训练一个优秀的职员。我解释给你听，从小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我们不是我们从小，我们一工作开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住在一个好的学区，对不对？我们希望送孩子去好的学校，好的老师，送他们去很多 program， 希望他们能够 outstanding， 申请到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这很重要，对不对？这个不是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无形当中太过于强调这方面，以至于有些时候无形忽略掉他们什么信仰上的这些成长，他们跟人之间相处，他们在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冲突当中怎么去解决，我们比较少忽略到全人的教育。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我们这第一代来美国的这些人，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职员，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懂得怎么样成为好的丈夫，好的什么父亲，甚至成为好的朋友、好的同工。这方面是我们值得我们很弟兄去想想的，这方面很大的冲击。那家人有没有什么期许？你说老一辈的父亲，其实我告诉你，老一辈父亲他们有他们的辛苦地方。我们来讲讲看，你觉得你父亲，你想想印象中你父亲在家里面大部分做哪些事情？啊？烧饭，你爸爸很棒哦，朱明宇啊，录起来，好，好榜样。哎呦，烧饭、洗衣服，好。还有呢，洗碗、倒垃圾，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了。大部分父亲都在做的了。还有呢，赚钱，对。还有呢？谁讲的？爸爸这么先进哦，那个时候就可以上网。我们的爸爸，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爸爸呀。我的印象中，就是跟很多人谈的，他们从小的观念就是爸爸就是很辛苦工作，因为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父亲通常就是工作，妈妈就在家里面，所以父亲工作完回家之后怎么样？对，还有呢，很少讲话，很少讲话的，一讲话就是有些时候骂人、挑剔的。而且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妈妈常常跟我们讲：“你不要去吵你爸爸，回家上休息的。”所以无形当中， 我们的印象一直告诉我们说，哦，男人长大就是工作，男人长大之后工作完之后回来就可以休息，而且不要太靠近他，他很危险。我小时候印象是这样子的，他不会跟我玩的，对不对？所以一直感觉到看他父亲，就他 he's not fun too serious， 就坐在椅子上吃饭就来了，吃饭又坐那里，对不对？但是 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你现在你可以像你父亲这样，就一下班回家就坐在那里吗？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子的？而且是每天哦，每天。我来问一下哦，你不用讲你名字，每天回家之后你可以坐在家里面看报纸，不需要帮忙家事，不用讲太多话的，有没有这样的先生？一个。每天你大部分的时间都这样子啊？哦，现在的女性不太一样。如果你在跟更年轻的人讲的话，更年轻的一代的话，他们都希望你能够帮忙家事，能够带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你帮忙换尿布，能够喂奶，能够做很多事情。所以你看，妻子有妻子方面的一些期许，孩子有孩子方面的期许，你看他们希望的爸爸是这样的，能够做很多事情，十八般武艺。所以真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虽然这样比较不公平，如果我们比较，如果我们这一代的要当父亲的或当丈夫，跟我们上一代父亲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有具备更多的挑战。怎么说呢？我们看上一代，他们就是工作回家之后就坐在那里，又去工作，又坐在那里，跟妈妈不需要太多互动。回家之后，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薪水袋里面还放现金，拿回来就很没事，对不对？也不需要跟孩子太多的玩，大部分一有什么事，父亲就是在管教。但是你看，我们来到海外，这些华人，大家受过教育的，结果我们上一代他们用他们觉得很好的模式方式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不太懂得怎么样跟孩子互动，我们不太懂得怎么样跟太太谈心。但是你看到大家来美国受教育之后，男性受教育，女性受教育，又看到这个美国的文化，这些孩子在那边长大，他要 hug， 他要讲什么？我们没有一些 model 在看，你知道吗？结果我们就处在一个，其实我们这一代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代。我们往前看，看到我们爸爸是这样；我们往周围看，看到好像大家都差不多。结果我们就处在一个位置当中，其实这一代的男人是很辛苦，非常的辛苦。你不像我们以前父亲能够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一直到退休的。有没有人在座的当中，你不一定要举手呢？有没有在你工作的地方工作二三十年都还是同一公司的？一个而已啊，不多，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太容易说，我就是那么稳定的工作，回家我就敢跳脚，因为总是还是战战兢兢的。而且现在女性有对我们有一些期许，男性的角色，父亲的角色。我很少看到我父亲做一些跟我们孩子一些很快乐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的配偶都希望我们跟孩子出去玩，带他们去做什么，在家里做些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怎么做？不知道你可以学啊。我太太常跟我讲，你不知道你可以学啊，那你怎么你 PhD 怎么读的？他说你不是学来的吗？我说对啊。你有学家庭的呢？我说我从来没看我爸做这样子啊。他说你可以做啊，学啊。我说哦，学。所以从我们来看，我们这一代真的不简单。我不是要为我们大家找借口，我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之后，就发觉到说 OK， 哪些事情是我没有的，哪些事情是我要学习，哪些事情是对我的关系是好的。所以为什么我取这个题目，你在哪里，不是要讲亚当，而是要讲到我们到底，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当中，我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是处在哪里， Where am I？ 你有没有去想看看这样的问题？其实我常常在想，我跟我太太结婚快十五年，我是不是有比我十五年前更爱她一点？我希望我在哪里？到底我在哪里？到底我跟家人的关系在哪里？我跟其他人的关系在哪里？这是我们常常去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看情感表达，在幼年的时候跟父亲互动当中，没有太多流眼泪，没有太多表达感情，所以我们往哪去？我们找妈妈。 通常男孩子，你不用举手，我敢保证，大部分在座我们都跟妈妈比较亲近，在学校碰到问题不管妈妈，我痛啊，我打。我还记得有一次跌，那当然因为那当时因为爸爸的工作，妈妈都在家里面。我记得还有一次，我因为去追我哥哥，我们家住在后面还有稻田在基隆，我追，因为那时候很小，五岁的时候，我哥跳很快，一个很大水沟，我没跳过去，一回家，我妈说一开门，她说怎么有个黑人啊回来了，眼睛两个眼睛那边脏，全身都是脏脏的，我妈妈。但是我心里面就不会想说我要找我爸，一方面第一个他不在，第二个跟他讲他可能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你掉下去了，洗洗不就好了吗？父亲男性，我们从小的环境当中给我们训练一个很实事求是，我们很容易讲事实。对啊，脏洗，对不对？不舒服就去想些办法。所以以至于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当中，我们相处很多时候我们用事实。我跟大家问一个例子，我常常喜欢问这个问题：当你的太太有一天跟你讲说：“哎，老公啊，先生啊，我的裤子穿不下去了。”你会怎么回答？大胆！当你的太太有一天告诉你说：“哎，先老公啊，我这裤子穿不下了，还买一条新的。”你知道你觉得她不会去买吗？他还需要你告诉他去买吗？我不是在挑战你，我只是说，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在问：哎，好，当你太太告诉你说：哎，先生，我裤子穿不下去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事实，没有错，完全正确的。他为什么要问你这句话？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讲的很有智慧，你们要不要听？想不想听？好。他说：“太太啊，你知道吗？这件裤子也不便宜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他说，因为最近很多的裤子都是大陆做的，品质不是很好，缩水了。我们再买一件，你知道吗？我想在座我们的配偶大部分也都是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他不需要到这种地步来问说：“哎，先生，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裤子更小？”他知道了，但是他只是要跟你讲的时候，让你知道说：“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 ？You know how I feel。”他最重要的就问一句话：“你还爱我吗？”他的信息在这里。哦，你知道吗？要不要再听一个例子？我太太常常问我说：“当初你为什么要娶我？”我刚刚开始结婚的前几年，我常常中计，情感太弱了，真的。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当初要娶我？”我说：“哎，你是基督徒，是不是很好的理由？这是不是一个 fact？” 对，他说：“全世界就我是一个我唯一的女性基督徒吗？”我说：“对啊，你不是唯一的女孩子基督徒啊。”他说：“那你为什么选我？”我说：“你爱传福音啊。”那他怎么回答呢？对呀，哎呀，你好厉害啊！换地球，那全世界就是当然，然后全台湾呢、啊，就只有我一个姐妹喜欢传福音吗？怎么办？我后来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说你是我认识唯一的独享商，那是我太太的名字，但是她还不满意耶，所以我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我说好了，我就是爱你这个人爱到底了，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被问过的？从来没有，有吗？你怎么回答？哎，相机请转向我。对，哎，但是我们比较多是实事求是的这些头脑的时候，我们讲，哎，我就是爱你啊。为什么？你当初很漂亮，我现在不漂亮了。当初我们同班，全班又不是只有我是一个女生。哎，你发觉了，姐妹想的东西非常细腻。她要不是要证明什么，她只是要从你口中听到说，她仍然是你当年那唯一的选择。经过我将近快要15年的结婚，我慢慢体会到当中各中的含义。对不对？但是我们因为从小当中一直多半的心血都花在什么？花在我们的什么？
求学商量，所以你看我们比较少去建立关系，对不对？比较少，以至于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长期时间是投在课业工作，导致于我们情绪不太容易表达。好，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你不需要回答，也不需要举手，有多少人在工作上受到挫折的时候，你第一个回家之后就会想要讲，跟你太太讲你的挫折，不用回答了。那你想想，你可不可以跟你的配偶讲 I feel frustrated， 或者甚至说你的公司看到后这个戴先生他为什么拿到这个公司给他的这个奖励或者奖章，为什么我拿不到，我又不比他差，我们心里是很不舒服的。特别是如果你们同样在一个 team， 在同样做一个 project 上面，为什么他拿到我拿不到，我也很认真，因为我心里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吗？有没有？那你怎么办，怎么处理？这样的感觉要去处理的，可是我们通常不太懂得怎么处理，真的。所以有些事我们一回家我们就不讲话，我们吃饭吃得特别快，关门很大声，砰。虽然我学家庭，在我刚开始教书的前两三年，我也常常用这种方式不知不觉去表达。我太太就说一句话，谁得罪了你？我说没有人。那你为什么这样子？我说我在学校碰到哪些事情，跟学生比如说有些事情不愉快。那你干嘛这样子呢？谁得罪了你？我慢慢发觉到，虽然我学家庭，我学那个教牧学，可是有些时候情绪方面还是不太懂得怎么处理的，真的不太懂得怎么处理。所以我们要需要，我常常跟我太太讲，因为她是一个比较从小比较健康的家庭长大的，我这次没有机会跟大家太多讲到原生家庭，她比较健康家庭，我们家是比较就是比较封闭的，所以我跟她因为一结婚之后，很多时候因为她给我问的一些话听起来很刺耳，真的刚开始听起来很刺耳，但是事后慢慢安静想下来说，她却给我很多帮助，很多的待人处事，很多跟人的相处当中，我是从她身上学的。就最简单的一个比喻，我刚刚开始跟他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在神学院读书。上帝很奇妙，那个时候带领十个家庭都是中国人来到那个神学院读书了。男人怎么打电话嘛？好几次我需要打电话，我们朋友一个姓张的一个牧师，我说：“张牧师啊，我要过来拿东西啊。”哦，你在不在？在。好，啪！我太太说：“你怎么跟人家这样打电话？”我说：“不然怎么打？你要我用脚打吗？”当然就这样打，我要拿东西，贝弟兄，我可不可以过来拿东西？好，来拿。我说男人都这样子的、啊，不行。他说你这样以后去服侍啊，会得罪人。我说得罪什么人啊？我们男人都这样子啊，你知道吗？他打电话很厉害的，他就开始问哦，你们还好吗？你们上礼拜怎么样子啊？你们这样，他就这样子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对，绕，关心到全部从大到小关心到之后，再跟你讲，我们可不可以过来一下？我干嘛那么啰嗦啊？其实很坦白讲，很多的 relationship building 我是从我太太身上学，不是从教科书学。但是 pay a big price， 有些时候就争执，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不对？跟他讲我要过来拿东西不就好了吗？他也是很高兴的、啊，绕来绕去关心人家。他说，你希不希望关心人家？希望。你希不希望能够服侍别人，让别人感觉到上帝有爱？希望。你愿不愿意改？也不愿意改。我说为什么要改 ？Why？ 好，那我就为你祷告。我太太常常讲一句话：我为你祷告。他说你是读圣经，你也是祷告的人，上帝会告诉你。我可以等。他常常为我祷告。哇，你告诉他，哇，你告诉他。最聪明的先生跟太太都是把很多事情告诉上帝。主啊，你帮助我，在我的婚姻关系当中，让我成为一个什么 emotionally healthy person。当我碰到 anger frustration， 我怎么去面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下一页、啊。你看看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要去认知自己的情绪的来源。好，我现在为什么我现在很生气？第一点，你要想到说，我现在感觉是什么？真的，那很重要了。为什么我现在会这样感觉？我很生气，我很沮丧。我很挫折感或怎么样，你最好是有些字能够用出来。好，想到这样，那就要想第二点，到底哪些事情哪一件事情让我这样子？
对不对？我今天在学校里面碰到一些挫折，是因为学生对我讲的不礼貌，所以我知道我现在怎么样。哇、哦，很生气，没看到我这样上课那么认真，你竟然用这样话来攻击我。我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我心里不舒服，那我又不敢骂学生，因为什么？学生会以为我是不老师，不怎么办，所以就把那个气放在心里面，心里面一回家之后找谁？我们找弱者，对不对？你找谁？先找第一个进门的先倒霉。那如果家里砰踢他一下，啊！那还有人，通常跑最快是谁？孩子，孩子跟啊，他说别碰我，待会再玩。我有些时候回去是这样子，我就吓一跳，哦，怎么样？我常常以前刚开始在教书就被我爸爸骂。我昨天讲过，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 emotion 的垃圾把它处理好，你先不要回家，你坐在楼下，在车子里面，你就待在那边，不要进来。哦。我发觉真的，我们不太懂得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垃圾丢在我们家人身上，这叫做情绪转移。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一些感觉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到底哪些事情让我们不舒服？还有呢，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反应？我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啊，有些是好的决定，有些不好决定，对不对？那在哪些决定当中会对我们家人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你可不可以大叫？可以的。你可不可以乱丢东西？可以的。接下来东西坏掉你要买，所以那不是一个很好的 choice。但是有些人就选择之后，你要为你的行为要负责，这个要不断的去什么？去 practice， 这个很重要的。再来，你看我们看到的经文，诗人告诉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而且神的荣耀会使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这个以弗所书3:16讲到心里面刚强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的，因为有些版本叫 inner man。其实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我们在读经祷告其实就是怎么样，在 build up 我们的 inner man， 那个 strong 啊，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大卫，看他怎么样处理。大卫我们都知道，你看我想了这5-6个他那么优秀的地方，对不对？想到大卫他很厉害的，感情丰富，英勇善战，善解人意的领袖。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想要喝那个水，有三个勇士去，如果是我这么渴，我会怎么做？大口就喝下去了。大卫说：“这是勇士的血，我怎么敢喝？”把浇奠在耶和华面前。他懂得用人，他懂得怎么样去跟这些属下相处。他也经历各样苦难，他是紧紧抓住神的人。可是大卫有没有一些情绪？他有没有一些做不好的一些处理？有的。我今天不是要讲拔示达这个事情，我要讲他跟亚撒龙。你看大卫跟亚撒龙，他的那个亚撒龙妹妹他嘛。被暗嫩侮辱，就是他的这些胞兄弟侮辱之后，你看看大卫除了生气当中，圣经当中写的他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行动。哎，就要想到当亚当的太太犯错的时候，亚当在哪里？他到底在做什么？还有呢，亚撒龙因为很气，他想要计划复仇，因此他就杀暗嫩，他逃到基述，结果逃出去之后3年之内，你看大卫并没有任何行动。他没有去找人跟他找他儿子，他没有想办法去跟他什么，跟他有一些什么和好，或教告诉他，他是我。但是你发觉到他有很多弱点。再来呢，后来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他开始怎么在城门里面，记不记得那段故事？他城门开始帮助人，又2年的时间，大卫没有见过任何一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亚撒龙受不了，他气了。你们想想为什么？这可以讲一篇道理。我自己在猜哦，这是我自己猜测的，让大家想一想。大卫从小他在家里排行老几？老八。好，当那个撒母耳来家里面要高一位王，大家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全家耶西人哇战斗好害怕，因为感觉就像 Billy Graham 来到你家，你会不会吓一跳？我们现在想想看，美国这个 Billy Graham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他今天来你家，你会不会吓一跳？会啊，小事还大事？啊，大事。结果你看看耶西，他叫了几个儿子回来，这么大的事情，你会不会把孩子继续放在外面放羊？啊，没关系，他不来我没关系。你用常理想想看，有没有 make sense？ 有没有 make sense？ 因为这么大一件事情，大家一起要怎么样？要杀一个祭物的羔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吃饭的时候，犹太人很喜欢吃饭的，对不对？应该全家人在一起，可是父亲却从他心里，你如果从经文当中去慢慢分析之后，大卫不在父亲的心中是觉得很重要的。所以我在猜，为什么大卫常常在旷野里面？他说我在旷野里面尝试弹琴干什么？其实他去经历什么？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因为他是被忽略的孩子。但是大卫却有很棒的 character， 就他有很棒的 character。可是因为他从父亲的身上没有看到一个榜样，怎么样去关心到他的儿子，以至于这个儿子当他长大之后，他不太懂得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你知道吗？以至于他不太懂得怎么成为好父亲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孩子犯错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突。什么叫冲突 ？Contradiction。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很英勇的战士，他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领袖，他是一个在困难当中他都不敢去杀扫罗王的人，为什么他碰到他儿子他没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许你会说我是学家长，所以我都把怪罪在什么父亲身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能的原因之一啊。真的，他对他儿子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以至于造成国家当中一些混乱。当然这跟他跟八十八之间的关系是有上帝有预言，可是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去安抚这个年轻压伤的母亲，他没有做好，所以他在这方面有不少软弱。因此我就想说这句话了，我们做说或不说都会直接表明我们的信念跟态度。你想看这句话对不对？当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配偶关系，我们说一些话的时候代表我们有一些想法跟信念，我们不说话的时候我们会表达，也是在表达一些我们的一些立场。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安静心上班。好，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到一些男性的软弱。男性有哪方面软弱？第一方面，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到底自己有什么软弱。就像我刚刚开始结婚前几年说，我太太跟我讲，哎，你这方面，你个性太怎么样？我说哪有啊？从来没人跟我讲过，就是你跟我过不去。有没有曾经想过这句话？就是你跟我过不去，你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我在这边读书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可是我当时很少去想说，原来神可以使用它来什么来帮助我。我知道那段经文，创世纪神给配偶是帮助，对不对？我说你应该帮助我啊，你怎么会在扯我后腿呢？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他讲了一些刺耳的话，却是要帮助我建立我这个人的什么品格。有几次我跟他吵架之后，他后来哭了，我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他后来哭了，他跟我讲说，有哪些人真正会跟你讲真心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只有我跟你讲真心话。我听了也很难过。他为什么来？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我有这样软弱，我不知道我有这样的挣扎，或我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挣扎和软弱。约伯他讲到一句话，他特别针对到男女关系，有机会你可以看看。他就是这句经文，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这个恋恋瞻望，你去看英文叫做 lustfully， 就是有情欲方面看的女生。哦，这是对我们男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小心。男人比较多是在感官方面，我们看到跟听到方面。所以你看，约伯在这么痛苦的时候，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痛苦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错。我们的什么？我们自己的一些警戒就比较什么？比较没有感觉。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还能知道说：“主啊，帮助我的眼睛不要犯错，我不愿意。”他会不会犯错？他会的。可是他说：“我不愿意。”所以，因此你看，在这个男女关系当中，还有什么金钱方面，还有诱惑方面，你要小心。Use of internet 跟 gamble 这方面要注意。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我今天早上有简单分享一下过，就是说我在最近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就是我特别在注意到男女之间的关系，特别就注意到诱惑这样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在英文堂有简单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一次我在我的办公室 internet 要去查一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儿子在打球，他要买东西，我在 Google search 一打下去，哇，出来一页出来 一大堆女生，没有穿很多衣服，我好紧张，赶快端掉。我说这不是我要去找的东西啊，我要去买 sport goods。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子？后来我赶快打电话给，不是打电话，后来我就赶快 email 或打电话给我们的学校 IT 的人。我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学校都有记录，到底你在看什么东西？那不是因为我怕他们，而是因为我根本不愿意看这些东西，但是我要让他知道。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很多的 internet 当中，他们有放那种 pop up box， 你不用去 click， 你只要 mouse。就是这样 browse 过去，你也不用 click 什么，你只要过去的话，它就把你领过去。我说哇，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学 IT 的人特别小心，要设计那些 bug， 让人家中计。还有呢，这个上个礼拜才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今天早上没有来听，我说我再讲一遍给你听。我们家那个 AT&T 的 Internet connection， 那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 bill 常常出问题，因为我们九月份才换，它把我 charge 好多钱，多了快一倍多。所以我就想要打断去，但我对一般来说，我平常对这个 number 还算蛮 sensitive， 所以我想，哎，我可能记得那个电话号码，所以我就打去了。但是我没有看账单，一打到那个800号电话，结果他里面讲的话让我吓一跳，他说你要开始准备 enjoy 一个 really exciting exotic conversation。我赶快挂掉，我说这不是 AT&T 啊，从来没看过 AT&T 跟我讲这些话过来，顶多不是英文就西班牙话。但是我回去看账单之后才发现那几个号码其实蛮像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警觉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些什么陷阱啊。你看看这个一个学者 Shirley Glass， 他讲到友谊进入到什么外遇的三个警告，有三方面。第一个，你发觉到你跟这个异性怎么样，在感情上 emotional 越来越亲近，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很想跟他讲话，这你要稍微留意一点。比如说在上班或甚至在教会里面碰到这样的人，我就好想跟他讲话，或是故意就是多看他一眼，跟他想在一起，这要注意。还有呢，在性方面一些吸引力，我觉得越看他越漂亮，我跟他觉得不一样。还有呢，这两个人之间的秘密。所以这个学者就给我们一个什么自我测验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是否我们与某位异性朋友谈话或活动，是我不希望妻子知道或看见。我来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冷静，要划清界限，这样想，表示我们这些事情不能公开。那如果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试探当中，或是一些诱惑当中说，不仅是跟异性，或者是我们在自己在做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 internet 要非常小心的，我不是故意去找他，都来找我了。电话也是这样事情的。我非常非常注意。我前一阵子跟我们教一个弟兄谈到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就他跟我讲，他说我以前在外州啊，我在教会里面，因为有一个姐妹单身的，是他们同乡，我就很喜欢跟他坐在一起听他到上主日学，他太太心里就很不舒服。他说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姐妹为什么常坐你旁边，为什么这样子看你呢？而坦白讲，这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没有任何的歪念，可是他说他太太非常的 sensitive， 他告诉他你要小心，所以他就很注意。他本来不知道，很多时候多半我们不是不知道的。就像我问到大家在座，今天有哪一个弟兄，包括我们在座每个人，决定说我今天出去要外遇？你不要笑，真的。有哪一个人能够真的拍胸脯说决定说我今天就出去要外遇？但是你从另外一角度来想，有多少已经发生外遇人？他真的回想过说，我知道我自己不应该外遇，都是这样慢慢不知不觉渐渐无形当中进去，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你看看，我们来看这经文，这经文很熟。于是女人见那棵果树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甚是可爱，有智慧，在日吃。这段经文很熟，但是你看看下面，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注意到里面很有意思哦。你看他们两个眼目就明亮，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拿什么五花果树叶子为地边做裙子，所以怎么样，男人也穿裙子，他们在怎么遮盖自己。还有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里躲避耶和华。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注意看一下那晚上都在那些，是吧？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藏在树木中。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下一页。男人，你仍用无花果树编裙子扮猴子？这是我要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问题。为什么亚当想要用无花果树叶子来遮自己？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对不对？所以在座的我们也会有软弱，我们也会有挣扎，也会有挫折的。我们拿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做什么事情，想尽办法去遮盖我们自己的软弱？这我们去想。所以你用什么东西，就像当初亚当用无花果树，我们用什么东西去遮盖？还有呢，你仍然躲在树木后吗？你说神不知道亚当躲在树木后吗？有些事我们还是继续躲在那，反正不讲没人知道。在座的我们也是有软弱，我也有软弱。你说我们看到漂亮女生，我们不会想多看一眼吗？对不对？那看了一眼，为什么又不能说哎呀，主帮助我不要犯罪？其实看漂亮的东西是什么？是神创造的，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欣赏美的这样一个什么本能，美的东西我们会再看两眼，真的。所以不要觉得说看到漂亮的就觉得犯罪。No， 当你看到教会有姐妹漂亮，看你去shopping mall看到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你看到漂亮，好漂亮，这不是犯罪，真的，这个不是犯罪。但是当你看到漂亮，你开始慢慢越想越多的时候，在脑海里面，有些时候就开始会有一些其他想法进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小心。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哇，看到漂亮，哇，心里很难过，回去要悔改。又看到这个姐妹不悔改，我告诉你，赶紧把眼睛张开。我来教会，请带我进教会。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那么痛苦？他用鞭子打自己，他说：“主啊，我没有办法除去我自己身上的罪，我没有办法除去我心中那邪恶的想法，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你看，今天神也在问我，我们是不是还是用无花果树的遮自己？我们是不是还躲在后面树后面？还有呢，上帝问你说你在哪里？你愿不愿意来到我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再到在神的面前，让神能够来丢吧丢吧我？我们看到这经文，这是马拉基书说的，侍奉神是徒然的，遵行神所吩咐的是徒然。有些人觉得干嘛侍奉神？干嘛要讲这些家庭的事情呢？对不对？做一些事情就好。可是你知道吗？马拉基书后面这段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的时候，神在侧耳听。侧耳听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成为神要用的弟兄。虽然我们看我们父亲，他们有认真有负责任榜样，可是他们并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所以巴不得我们一群弟兄大家一起在这边讨论，一起在这边分享，你知道吗？上帝在天里，因为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希望成为一个什么神可以用的一个男人、丈夫跟父亲。而且你看，上帝把我们所说的纪念在他的册子里。所以我常常在想到这些事情，想到家庭事业，我们在标榜上帝喜悦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时候，其实神心里很喜悦我们这样做。他们在讲谈一些事情是我关心的，他们在谈一些事情是我原本就要做的事情。这些弟兄们要活出我原本创造他们的形象 ，Good， 不公。所以这就带来我们下一页，生死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生死门的弟兄吗？什么叫生死门？基本上就是我所列的这几样，还有你可以自己其他的列。第一个，你可以彼此激励，在主里面接纳。你能够分享到你生命当中的挣扎跟弱点当中，你知道这个几个弟兄不会笑，他不会把你讲出去。哦，你知道吗？哦，你不知道黄尚华这个人哦，他上班还看了 internet， 我没有看，但是不小心看到，可能他一讲出去变成，你知道他还看那些 internet 了，女生穿黑色衣服。你可以分享到你的弱点，你可以分享到你的挣扎，你可以分享到你自己的一些痛苦。而且能够彼此建造，他为了你好，他愿意告诉你说，他知道你在挣扎，他说你要靠着上帝怎么样把它扛起来，
你有这样的生死吗，弟兄们？你的团契跟你的小组能够允许你这样的敞开心吗？我觉得可能在小组里面还不太容易，因为有姐妹跟弟兄们。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祷告看看，是不是有几个弟兄牧者同工有人开始来带这些弟兄们，我们成立一个什么，成立一个生死盟或是什么样的弟兄团契，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彼此之间为了彼此。你知道吗，圣经当中我看到有个生死盟的例子是谁，你知道？大卫跟那个约拿单。我好羡慕，我说我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两位这样的弟兄，很难够了。他为了你，他可以到死他都愿意什么，为了他我愿意摆下。你知道吗，原本约拿单是要当王的，他不对，神要你王，当王不是我，从法律上是我，但是我知道神的心意，我就愿意怎么样，愿意 do the best for the kingdom of God。 我可以自己下来，我可以帮助你，因为你是神的。你有这样的弟兄吗？我们需要这样的弟兄，我们需要在彼此之间能够大家能够分享出来，甚至有些时候流泪，讲到我们自己的挣扎和痛苦，在婚姻当中的一些摩擦，在工作上的一些什么挫折，彼此之间建造起来之后，告诉你，我们这些弟兄会不一样。当弟兄被建造起来之后，他第一个就要影响他的家人，就他就能够建造他的配偶，他就能够成为他儿女心目当中一个有软弱但是却愿意依靠神的一个弟兄。你知道，这是我羡慕，我希望成为这样的弟兄。我也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不要再羡慕上一代父亲回家就可以什么，翘着二郎腿喝茶看报纸，这是很好。可是我要成为你要我成为的弟兄。主，你在我们当中做那感动，若有几位弟兄愿意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建造的时候，求神按他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当有这样的弟兄开始的时候，不仅家庭蒙福，教会会蒙福。有这么多的弟兄愿意被建造起来之后，他会成为牧者、传道人的好同工，你知道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弟兄跟姐妹不一样？因为姐妹他们的环境、他们成长背景，他们很容易打电话，哦，我这样子，哇，我们先找家人，哇，好舒服。我们的环境没有这样子，我们的所看的彼此之间的兄长父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在什么，在主里面当中去经营，就像什么大卫跟约拿单一样，他们彼此可以交心，他们彼此可以把他们心里面的挣扎讲，你父亲为什么要杀我，你看约拿单没有生气，我拿刀戳你，我骂我爸，我想尽办法让我父亲做错事情，我一定要保护。你们看到这一点，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他们一起互相建造。来，我们来看看这几个问题。这是不是你心中的向往？是不是你的目标？坦白跟你讲，虽然我是学家庭，你要我做到那五点也很难。我需要有 support， 我需要弟兄姐妹，有牧者在背后当中来关心、来成长。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地方当中想要说，虽然我们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做不来，真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彼此之间，在主里面彼此的成长，彼此带领。哦，这有一个妈，不让你们想想看。好，我现在在我的身体方面，我是在哪里？好，我应该，我希望我到哪里？我在我的这个 intellectual 方面、emotional 方面、social 方面、spiritual 方面，你可以想想看你跟神的关系。你甚至可以想把应用到你跟你的配偶关系，我怎么样在这个身体方面我能够来服侍他，有哪些事是我可以做的，怎么样在我的 social 方面、 emotional 方面我能关心到他，在 spiritual 方面我希望怎么做。你看看你现在在哪里，你希望他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带领这么多的弟兄，是你所爱的。主啊，每一个都是你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流宝血。主啊，我们生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我要继续宣告说，主啊，在座的每个弟兄，主啊，你要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灵，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你的完美、你的一切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我相信在座有许多的弟兄，甚至我可以说在座每一个都希望成为合神心意的对弟兄、丈夫跟父亲。主啊，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恩典，我们也求你在我们当中做那感动。主啊，若是你要在这个地方要成立一些有关于弟兄方面的一些生子们成长的一些团契的时候，主啊，你继续做下感动，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彼此建造，彼此帮助，好使我们在里面得着你的引导，让我们成为家里面的祝福，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公司的祝福，能在神国的里面祝福。主啊，你圣灵啊，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在我们软弱的地方帮助坚固我们。谢谢主耶稣，赞美，感谢主，我们要奉耶稣的名，阿门。